礼拜五不就没有聚会，那礼拜六美国教会有特别的讲员，是这个讲员呢是去年这个时候他有来过一次，能不能把那个后面那个门稍微关一下？好，谢谢。那他这个讲员他原先是这个伊斯兰教背景的，他家庭也是这样的，后来他信主，信主以后他现在是也在神学院的一个在 Dallas Fort Worth 神学院那一带有个神学院，他是做教务长定这样的。那他个人的见证和他整个对神学的认识其实都非常的感人，所以我想鼓励大家都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下个礼拜五我们没有聚会，那礼拜六呢有这个聚餐是5:30开始，那我们教会负责整个特会的这个食物，所以可能会有会有200多人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跟预系联络，怎么样一起来做这个服事。然后下个礼拜天的主日学也会暂停一次，那我们会是跟美国教会一起，就是在大堂里面9:30就开始。再下来呢就是退休会的时间了，这我们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打印出来，我想我就把它给现在秀给大家看这样的。这个在网站上也已经有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教会的 homepage 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那这个呢我们的聚会是从大概希望大家能如果愿意在那边吃晚餐的话呢，就是5:30到6:30是定固定的时间，你6:30之后就进不了那个食堂了，所以你希望你如果在那边你报了晚餐的话，希望你能够早点到在那边吃饭这样的。如果你不决定在那边吃晚餐的话呢，也希望你能够及时到，因为我们7:00要准备开始聚会。OK， 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地图也放 post 在网站上面，所以如果第一次去的弟兄姐妹可以，鼓励大家尽量卡普 ，OK， 这样也是现在汽油这么贵的话，应该可以省一省。那我们整个有大概6-7堂的信息，整个主题是活出美好的生命人生。那我们每天的流程大概就是比方说早上6:30到7:30是晨更灵修的时间。那只是我是非常鼓励大家都能够参加，因为实在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和生活对我们这个亲近神认识神和之后退休会之后有坚持有个属灵生活是有极大的帮助的一个操练这样。那我本人这些年也是受益非常的多这样。那然后有早餐的时间，这是然后敬拜，然后有信息，所以第一堂信息是扩大你的眼界，第二堂的信息是健康的自我形象，第三堂信息更新你的心思和话语，第四堂信息是让过去成为过去，第五堂是在困境中找到力量，第六堂是为了施予而活。那我们礼拜六的下午呢也有一堂专题是宣教与装备，那剩下的时间就是自由分享。那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用餐都是在美国的那个食堂，所以他们的时间是固定的，5:30到6:30是晚餐的时间，12:00到1:00是午餐的时间，然后7:30到8:00是早餐的时间，所以那个是固定的。OK， 所以我想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呀、yeah.。OK， 你如果临时要在那边买的话，应该也可以。OK， 可能是会稍微贵1-2块钱的，应该可以。Okay. 请大家继续为这个特会代祷，因为我想蔡牧师跟师母他们也很关心我们啊，也是神也很我们也很希望神祝福我们在每一位在整个这个聚会中的得着。那我们也。相信就是说神必会丰富的预备我们，那我需要我们的心要预备好。 OK， 所以请大家迫切的为自己也为这个聚会代祷。 OK，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第五系列中的第五个，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的第五个方面， 就是啊，荣耀基督。OK， 那啊，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或者是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上面的这个经文。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啊，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当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十六章的啊，十六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和第十节讲到，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OK， 这几节的圣经呢，都出自约翰福音。那是这所有这些的经文呢，也都是耶稣跟门徒讲的话。 OK， 那我们上一次特别的特别注重了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讲到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呢，我们因为他第十四节讲到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OK，那这几节的经文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呢，在我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在一几段的圣经里面，你看到说天父的名字也被提出来，这个圣子的名字也被提出来，圣灵的名字也被提出来的时候呢，当你遇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你也要尽量的减慢你读圣经的速度，然后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有反复的思考跟斟酌。在这里面呢，的确就是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是讲到父神，讲到耶稣，也讲到圣灵，也讲到我们。OK， 所以他这里面呢，我想特别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耶稣得荣耀，对吧？但是他讲到了哪些的荣耀呢？他讲到就是说是他要荣耀我，这个他呢是圣灵，要荣耀耶稣，对吧？然后呢耶稣说完了这话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呢，是谁呢？父，对吧？父神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OK， 然后第十节讲到就是说呢，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我神的门徒们，就是弟兄姐妹们。 OK， 所以你们看到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荣耀来荣耀去的事情，对不对？也讲到说是父神要来荣耀子，子要荣耀父，对吧？然后呢，圣灵要来荣耀什么？他要荣耀我，这个他是圣灵，对吧？圣灵要荣耀我，我在那个在这个境界里面是荣耀耶稣，对吧？然后在最后呢，我就是耶稣要因什么门徒，就是将来我们说信神的人得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圣经中讲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和包括我们人作为他的创造物的话是作为他特别的创造物里面，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间，我们神说要带我们进入到一种的荣耀当中。 OK， 那荣耀这个词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你如果去查的话呢，大概出现了将近500次左右我把这里面的一些的圣经非常多的会拣选了一些， 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诸天，对不对啊？然后在同样一篇诗篇里面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他继续讲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OK， 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卑微的人啊，算不得什么，但是神顾念我们，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以荣耀尊贵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然后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很有名的一节的圣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提到，就是说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然后在启示录啊五章十二节里面，那个时候啊使徒老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样子，在神的宝座的面前，他就看到这么一个异象，他那个异象里面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沧海里的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荣耀的这个的概念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从开始到末了一直在延续。那从某种角度上说荣耀呢是把一个如果说是荣耀归给一个人的话，或者是怎么样，是把他一个美好的本性和美好的价值能够表达出来。当他的美好的本性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圣经有时候描述神的出现和同在的时候，说是全身放光。 OK， 那就是带着这样的光芒，带着这样的荣耀。 OK，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的经文里面，就用来着描述神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词，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的想象，能有一种的认为。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呢，基督得荣耀从哪些方面在得？有一个是天父荣耀基督，对不对？他是讲到说是，那天父荣耀基督，他是说是在他里面，就在父神里面要来荣耀子，而是一种在天上的荣耀。OK， 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里面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的观念，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分享这一点。那第二部分呢，讲到呢怎么样，圣灵荣耀在地上荣耀基督，在世上荣耀基督。那这种荣耀呢是在哪地方实现的呢？圣灵要什么？要在他们身上实质的荣耀，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我们。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父神荣耀基督在天上，而且是他在他自己里面，圣灵在地上，在世上，在他的在属神的子民里面也要荣耀基督。 OK， 所以基督其实是得这种双重的荣耀。那神也在圣经里面应许所有属神的子女将来怎么样呢？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OK， 这个我给大家选择的这一节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忘记把它打下来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 OK，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OK， 所以圣经里面他也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荣耀的神，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也希望也把荣耀赐给我们人做冠冕。虽然我们人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他经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将来要把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也要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那这个创世以初就要有的荣耀也要 bestow 赐予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这是神整个这个终极心意，从一开始虽然遭了破坏，但仍然要最终要实现被恢复的整个的人的神的心意的一个的体现。那基督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是我今天想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但是在分享这个如何得荣耀的时候呢，我想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说我记得我有机会跟一个美国的同事谈到福音这个方面，那他也非常有成就 ，OK， 他也年纪也挺大，然后生活各方面也还非常的不错。他说我一切都好得很，我想干什么也就跟干什么了，我想上网看看这个也可以，上网看看那个也可以，为什么我要受你这些基督教里面的这些约束 ？OK， 所以因为我跟他谈到一些福音的时候，谈到人的罪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些的内容，他就说是他就觉得我生活的各方面都很舒适，也都很安排的不错，我没有必要去把我自己放在这些的约束当中。OK， 那我觉得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面临一些类似的挑战，就是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也已经来参加聚会了。OK， 而且我们这个教会的聚会还不少，一个礼拜算一算也有那么三四次。OK， 那为什么我要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而且是变成我的主导的生活，我可不可以有机会我就去荣耀他，没有机会也就算了。那有些时候没有荣耀呢，也可能也说得过去。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好像觉得说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是一个不是一个迫切，而且不是一个必须，是一个的选择。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呢，就很多在反省我自己说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不说是选择一个，为什么要希望过一个这个荣耀基督的生活。那我就我给大家讲到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一段的经历。我觉得第一步呢，其实是我们不觉察，但是是发生在呢就圣灵开始光照我的本性。我跟大家也都分享过，因为我按照我个人的性格来说的话，我其实一个是很难相处的人。OK， 我信主以前是这样，信主之后呢，可惜呢没有改变多少。OK， 那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读研究生快毕业了，最后一年我那时候在研究某一个项目刘世明知道是 Gamma Burst。OK， 怎么翻译是吧？就叫伽马暴 ，OK， 那我那时候我的论文就是做这个，然后呢，我们提出来一种的观念，就是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然后当时就是天体物理界也在研究这个部分，然后我快毕业那一年呢，就去 San Diego，UC San Diego 还专门就着我们所提出这个理论呢，开了一个 workshop， 开了一个小会议，不大，大概50个人左右，然后呢，在芝加哥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他是也属于这一派的人 ，OK， 所以他要去给这个应邀报告。那我在他在做报告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提问，我常常指出来说，我说你这个理论里面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假设，那这些假设是没有根据的。那其中有一些的假设是我们自己做过的 ，OK， 那提出这个理论出来的时候就做了这些假设，那其实到后来证明是不对的 ，OK。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那当时事后就有人就提醒我，他就说你将来你不想找工作了吧？这个 UC 这个大学这个教授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不过感谢主啊，就是说虽然我当时跟他很过不去，这个他事后还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的，就是申请这边的这个fellowship 这样的。那但是我就是让我就是知道说我在我的那我像我们平常开小组会议啊，或者是平常同事做报告的时候，常常我会在底下就非常不客气，我就说你这个这一点上有毛病啊，那一点上有问题，甚至就是说像包括我的学生跟 postdoc 我也会说你这么做大概 啊，怎么样不好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会讲的就是说让这个让我一些比方说一些博士后会觉得很难接受 OK。那我不知道 you know, 可能跟我共事人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意识到我习性里面有这些不好的时候，我就是很想去改它，但是觉得很难。因为看东西我看到哪地方不对，看东西就看到哪地方不好 OK。那我后来发觉不仅是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在同工之间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出来。跟我开会的时候都很严肃的，然后呢弄不好了会被批评几句 OK。那这个然后我事后再来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不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感觉说这样的一种的为人，这样一种相处，甚至会扼杀弟兄姐妹的这种积极性跟创造力。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本来其实大家很积极，很愿意去，很有创力的一样要去做一些事情，噼里啪啦的下的话呢就不见踪影了 OK。 那我也很想改变，但是觉得很难 OK。 那我对待家人啊，包括对待孩子，对待例如也是这样。我的例如以前分享就是说他以前是非常开朗的人后来这个跟我结婚15年对吧，快15年了，下来就是发觉不太说话了 ，OK， 也不开朗了 ，OK。我非常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听到他讲这话，其实老实讲，我心里其实是，虽然我脸上现在在笑笑，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OK。真是就是说，是因为15年不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是我并没有在他身上造成什么 positive。正面的这个影响跟帮助，反而使得他就是原来很好的东西逐渐的不见了 OK。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扼杀这个对方 OK。 那这个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是非常有热情啊，就去读参考书，读了参考书就带查经，带查经那时候大讲天人要过天人合一的生活。然后后来回想起来，我自己的这个属灵的追求和服侍上面其实是一团糟 OK。 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是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血气，然后也认着自己的性质在做事情。所以神在这个里面很多的方面他都让我一步一步的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让我也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使我愿意想去改变他，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进到第二步呢，就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帮助呢，就帮我去看见基督啊。我看见这个是打引号了，我不是说是我看见就像我现在看见王泽辉这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正看见。那这个看见的是讲到我们就是说是灵里面的看见 OK。 所以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以前跟你分享过，比方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非常的枯竭啊，我也非常的挣扎 OK。那个时候啊，我对教会的服事也充满了埋怨。这个圣经中啊，就是说是称弟兄姐妹为什么动物啊？把弟兄姐妹比成什么动物啊？比成羊，对不对？我是后来怎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不是我讲的。我也老实讲，我也从来不觉得我自己能够被羊来描述。OK。就说觉得就我的习性啊，可是然后那个时候服侍下来的时候，我想说的好听一点，绝对不是什么牧羊，就是牧牛差不多 OK。 有些很多的事情就是非常的难办的 OK。 那这个anyway 这个，所以在那次的特会里面神在我的心里面带出很多的问题出来，甚至圣灵在我的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呢，就是说是让我来明白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牧养他的门徒的，怎么带领他的门徒的。他的门徒跟了他3年半，看了他所有的事情，然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人跟随他，复活了之后，耶稣在地上还生活了40天，对不对？那40天从某种角度讲是干什么呢？是给这些门徒在补课。他甚至经常讲说，这40天期间继续讲论神国的事情。所以你把所有这些都加起来，然后等到耶稣要升天的那一天，门徒问他什么呢？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今天？你像这个耶稣这个是不是会肺都气炸了 ？OK， 就是说，是因为他讲了半天，就是说神国是在你的心里面的。OK， 这神国是怎么样要借着他们传遍地极，对吧？然后这个门徒们讲了半天以后，还说你是不是今天就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但是在这所有的这些过程里面，耶稣是怎么样的啊？约翰福音里面有句话，当时给我触动极大。他说这他想他既爱这些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圣灵借的这些的圣经光照在我的心里面，在当他在问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实际上是让我看见了基督，这个是看见的意思 OK， 明白了基督是在干什么，明白了我们当效法什么。大概两年前在格罗亚塔这个退休会，我那时候是控制音响 ，OK， 所以那我们也有礼拜天的早上也有领主餐。那领主餐的时候呢，那我控制音响了，那时候敬拜团队还在唱诗，然后大家都在安静，在低头祷告，那我也不能低头，所以我就看着他们要调音响啊，然后住建牧师呢就在预备发主餐，我就看着。我们以前的主餐就是大教会，就是事先已经买好了这个饼啊，一小片一小片的，很规则，然后拿来就倒在盘子里面，然后就发下去。我以前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所以从来没有多想过别的。我就看到他那边在那弄，我就奇怪，我说他在弄什么？后来一下看明白了，他呢就拿一个毛巾呢，因为他们是一块烤好的饼，放在这个 plate 里面。啊，他用那个毛巾呢按着那个饼呢就把它压碎。所以我在那边控制音响，我一看到那个时候我看明白了，我当时就哭出来了，就是说我才明白，就是说什么叫做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好像无能为力非常软弱的一块饼，现在被人用这个用毛巾压着就把它压成粉碎，分成小块，然后以至于能够发给大家。所以后来这个后来回来之后挣扎了很久之后，说我们以后这个我们主餐也改成这样，我就请徐燕姐妹每次给我们烤一个无效饼过来。所以这个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基督，大家明白这个看见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光照我的心，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明白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明白耶稣的本性是什么。所以当我继续看到我自己的本性，又看到耶稣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开始说啊，我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要把一个为自己而生活的这么样的据点呢转成为基督而活。啊，中国有句俗话就是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 OK。那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是高尚的人，所以这种理论绝对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座右铭啊 OK OK。 那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上几代的人啊，那个时候我们去读他们的五四运动啊，读这个救国救民运动啊，读各种各样的历史，在我们前面这些辈了啊，他们好像都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年轻人 OK 哎呀啊，然后就是他们要为救国、为自由，然后为民主、为科学，然后或许我们再上一两辈，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 ，OK， 就是献身 ，OK。到了我们这一代呢，主义就大概不见了 ，OK， 就不知道要为什么东西献身了 ，OK。那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是属于 transition， 过渡 generation OK，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变 OK， 很多东西都在变。我想想，从我小时候我们所接受的理念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理念，不知道有多大的变化 OK。 所以那我们当我们好像觉得一个，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追求里面我们开始空，在我们意识形态里面我们其实是开始空，空了之后呢，那虽然我们不会说是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原则来主导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你仔细想的话，很多时候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主导在走了。我在这边12年常常听到了一个词，大陆词吧， 叫搞定。OK，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我对不起啊，我觉得很热，所以我需要再看一下。OK， 那就是说，那常常就是会说是啊、哎呀，我跟一个朋友谈，就是说是我说你下一阶段是希望怎么样？他说我的论文一定要搞定，我的这个我然后我的毕业的时间一定要搞定，然后我的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说是找 postdoc 一定要搞定。那我说你别的这些事情要不要考虑呢？那个先可以先放一放，这些事情一定要搞定。然后很多就是到了这边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一说是我的绿卡一定要搞定 ，sorry。然后这个我的这个每年的多少 paper 一定要搞定，然后这个还有家庭生活啊、小孩子啊，某些很多事情一定要搞定。哎呀，我这是个搞定这个词实在听了无数遍 ，OK。但是我有时候心里就是很希望，就是说是我们在想我们把什么东西搞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说进天堂的门票我也把它搞定，然后就可以坐在就是拿着这张门票就可以悠哉悠哉了。这个心态，我不是说办身份啊，好好的工作啊，然后这个建立好家庭，这些不重要，这些事。是必要的事情，而且是应当做的事情，而且神在这边既然给了我们这个赐予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做 OK。 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生活里面一些主导的话，那我们就我觉得就有一些的可惜在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是很想听一听弟兄姐妹每年年初的时候啊 New Year Resolution 或者是 Half Year Resolution 或者 Fall Semester Resolution， You know，这到底是 resolution 是什么？我是就是很希望大家，也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把读完圣经一遍这件事情搞定 OK。 这样这个用这个词也不错 OK， 虽然听起来难听一点，但是也可以接受 OK。 或者是说你要说在你的属灵功课的某个学习上你也想把它搞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的心愿的体现，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OK。 我 move on OK。 所以如何过一个这个荣耀基督的生活，我想第一点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真实的承认我们的缺乏和不足。我听过一个故事，我给大家分享。我这在准备的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从前呢，在太平洋这个海洋里面有个孤岛 ，OK， 小岛，孤岛，孤岛上面呢住了一群人。那这群人呢？天生的色盲，就是看不见颜色，眼睛看不见颜色 OK。 我不知道我大家或许听过这个故事 OK。 那然后但是这个岛上呢，因为太平洋岛就非常的漂亮，很多的花 OK。 那偏偏这人的生来就是色盲，所以 就看不见 OK。 就生活在就多少年多少代就生活在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然后呢就有一天呢，有一批人呢蒙天使的启示呢，就给他配了一个药方，就说你把这个吃下去了，你眼睛色盲就好了，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颜色。那一批人就听了这个天使的话呢，就把它吃下去了。一看，哎呦，果然这个岛上满了这个鲜花，非常漂亮。所以他们就啊非常的兴奋，然后他们就是开始告诉岛上所有别的人，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其实这个岛上的花其实很有颜色的，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呢，他们就搬回家，自己在家里面前后院种，然后给他拍照，然后这个花挂在这个墙，那个花挂在那个墙，就像我们家你去到处都是花的这个 picture OK。 然后这个然后他们就是开始跟别人讲，就是说呢you know， 这个花都是很有颜色的，而且非常漂亮的，而且但是别人呢就怀疑，因为这个几多少代多少年都是没颜色的，今天有一批人突然在讲有颜色，他觉得不能接受 OK。那这些觉得已经有看得见颜色的人，就是聚在一起商量说要怎么办，就提出三个方案出来。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个花是有颜色的。那怎么证明呢？因为这个光啊，照在不同的颜色上反射回来的，它波长会不一样，对吧？学物理的弟兄姐妹要不要 confirm 一下？那这个，所以说他就是说你去测这个光，这个得到不同的波长，就表明说它有颜色。他的确一去测，它果然是有一些不同的波长体现出来。但是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他说你怎么敢保证你测到的这个波长的不同是因为这个有颜色产生的呢，还是这个花本身的物质结构不一样？ 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就产生这个不同的波长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没有得到，当时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解决。而且他们看不见的人拿一朵花，他找十个人，他说你说这个花什么颜色，有七个人说是红色，偏偏有另外两三个人说呢是紫色。他就说你看你们这个自认为看得见的这个花颜色的人，自己都讲的不一致或者讲的不清楚的话，所以有很大的不可信度。这是第一类方案。第二类方案呢，就是用见证的方法。就说你看我现在前院也种花，后院也种花，家里也放花，墙上也挂花，我的生活实在是满了喜乐，也非常的，我天天心情非常的愉快，而且我非常 enjoy 这个花给我生活里面带来的好处，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这么样生活？那些有一些人你说，的确看到他们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说好，我愿意跟你这样生活。就他还是看不见，他也开始种花，前院也种花，后院也种花，屋里也放花，墙上也挂花，但是他并没有看见。但他觉得说应该是舒服的，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活了。这第二类方案 ，OK。第三类方案呢，就是说是这是天使的药方，你要不要吃 ？OK。那你剩下的人就不见得敢吃了，我吃下去之后死了怎么办 ？OK。我吃下来之后真的就是能够这样吗？我也想我想大家都是聪明人 ,OK, 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讲到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真正的就是说是要经历神。不是说是一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读书人的信仰里面常常把信仰当作一种理念去追求，当作一种身外之物，觉得一种的觉得不错的事情，但是真很难，就是说是天使的药方不错，拿来就咕咚就进肚子。如果常常这么做的话，被人笑话，觉得根本就是这人过于简单。OK,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说真正能够把神的真理常常带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实际。因为有机会接触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他们生活习惯，比方遇到事情呢要做决定了，他要打电话给十来个人，然后呢听取大家各自的意见，最后集思广益，最后得出一个得出一个做事的方法，觉得说哎呀我心里比较安稳一点，因为十个人的意见呢，但是偏偏这十个人呢，但是我就会问他说，我说那圣经在讲什么呢？我不知道。或者说圣经呢是这十个中的一个可以用来参考的。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哎呦，就是其实大家不要笑啊，这种事情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我们遇到一类事情的时候，虽然圣经有一些明确教导我们应该去 follow, 应该去行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中文有句话什么只有参考价值，是不是还是什么？所以说那你会发觉他的生活里面就开始一会儿 take 这个 decision, 一会儿 take 那个 decision, 就是非常的紊乱，却没有一个 定性在里面。那我也鼓励大家我们养成一个勤学好问的习惯。OK, 这个我在这边这些年好像很少有弟兄姐妹回来问说你对这段圣经你是怎么理解的，或者我读这段圣经我这地方没有不太理解他在讲什么，没有读懂，我们能不能一起讨论一下。我说是有时候答应否这些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提出这些问题出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懂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是需要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帮助，然后我们共同来认识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养成一种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来问比方说小组在一起聚会了，平常聚在一起的时候来，或者说这个礼拜我读这段圣经，我哪有过弟兄姐妹给我发email,我那时候当时非常跟例如讲我非常的兴奋啊，就是我一收到一个 email 是说哎呀我读这段圣经我这地方读不懂，大概三次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是哎呀我是觉得就是说那这个，然后我再讲一些例子，讲到 我有时候跟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讲，我说啊，我们带敬拜的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要干净，大家明白我干，而且心里面一定要安静，就干净和安静，就带敬拜的人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或者是站讲台的也需要这样，就心里面一定要圣洁，而且就是说是要在神面前要常常安静，所以不要浮躁。那我常常产生浮躁的毛病。OK， 那老实讲，听到听神的信息啊，也需要这些的品性在里面。所以这个我有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是比方说信息完了之后，或者是周间的时候，我有机会有时候问到例如或者问到别的弟兄姐妹，觉得过去这个Sunday我们主要是在讲什么，这种我所听到的答案是非常 amazing 的事情。 OK， 有一些就是说反复在强调，重点在强调的东西 somehow 已经 exponentially decay 不见了。 OK， 但是好像有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东西就记得非常的清楚。 OK， 所以那这个我有时候是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要安静和干净。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听的时候心里不安静的，满脑子就是说是忧虑的事情，错综复杂的思想。其实我在上面看大家的表情有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真是有时候能够看得出来。但是然后我们心里面不干净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有很多有些时候神的话进到你的耳朵里面，我们心里不干净的时候会被twist掉了。 OK， 被twist掉之后就是说是有时候回去之后说是啊，今天我听到了这个东西，那其实恰恰有些时候可能跟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反过来的。 OK， 当然我们可以是说哎呀，我们分享信息的弟兄们都是自学成才啊，讲得好听一点，讲得不好听一点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了。我也非常承认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神的灵既然在我们当中共同运行的话，我们要有一个预备我们自己。 OK， 所以听的人也当有一个安静和干净的心，来真正的来敞开说求神让圣灵把真理照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而不是用一个 twist 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观念来看待事情。再讲这个我们知识分子都比较注重理性的。 OK， 但是比方说我们讲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在座人都承认说啊 yes， 李辉是个大罪人啊，张三是个大罪人，李四是个大罪人。 OK， 但是我们常常想去想这些罪的时候呢，是说生活里面比方说有记恨啊，有骂人啊，有淫乱啊，就是理念上啊，或者是做法上不饶恕啊，等等等等，或者欺骗啊，等等，就是说这些好像一些的行为。 OK， 但是我如果问大家就说，大家觉得我们的理性是不是有堕落的现象呢？就思维方式有没有堕落的现象呢？我就不见得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你去仔细思考的话，我们这个所依赖的这种faculty， 就是说我们所依赖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让我们认为就是说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面其实隐藏着很多已经堕落的地方。那我们其实不去觉察它，而且因为我们几十年都在依靠它来操作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很多理念思想的方式都有堕落的现象在里面。这个我们这个主日学院这个过去这六次课就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各个的层面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挖出来，让我们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事情。所以打个比方，就像是说我要想能够看见望远墙坐在那边，有几件事情要发生。我要有视力，对不对？有视网膜啊，干什么？至少我有这个，我如果是个瞎子的话，我大概就可以摸到他在那儿，不看不见他在那儿。OK， 所以你要有眼睛，还要有什么呢？有光，对吧？今天如果是漆黑一片的话，他坐到那边我也看不见他，所以要光照进来。 我这样看他呢，他的脸就比正常的要大很多，而且没有轮廓的 ，OK， 我这么看呢，大概才有一个英俊的这个轮廓出来的吧。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说，当我的眼睛有堕落 ，fallen， 英文叫 fallen， 就像我们的人的理性啊，或者别的很多观念啊，就是已经堕落了。然后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模糊的，或者是没有轮廓的，或者是我需要戴上。所以说那戴上这种矫正的眼镜，就是像我们就用神的真理把我们的观念要理清楚、理对。所以说这个属神的世界观，就有时候就像这副眼镜一样的，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看清楚是什么。Okay。 所以要我们神已经有赐给我们理性，比方说用理性做例子吧，神有赐给我们这个。facult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神有赐给我们这个能力 ，OK， 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能力就没有堕落，其实有堕落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要有眼镜能够看得清楚，而且要有神的光照进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却没有神的光的话，我们也看不见的。OK，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要谦卑下来，要去承认我们的缺乏和不足。我们才可能说是真正的去愿意去来清楚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观念的不同。第二个如何活出来呢？是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荣耀。我以前对这个观念虽然听过，但是感受不深。直到大概四五年前，有一次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还在那边那个房间，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圣灵光照，就是说是我要想过一个真正荣耀基督的生活，我们先不说如何荣耀他，我先说如何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荣耀放下来。刚才我们念这段的圣经，讲到耶稣这个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大家还记得那个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吗？不要按我的意思成就，要按他的意思成就。所以在腓立比书上面怎么说呢？他说神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对不对？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这之前是因为他自己首先降卑。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想认真的严肃的说，对神说我要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的话，我们先不说下面那一部分如何荣耀他，我们先说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荣耀放下来。我记得我以前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和见证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听说他是不是把我夸了一下夸奖了一下 OK。 我后来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圣灵在我的心中提醒我，就是说你要想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真正是因着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能力让他的改变，让他生命改变的话，你 you know you be privileged to actually be involved OK。 所以说这是要学习把自己荣耀放下来。那比方说在弟兄姐妹之间和同工之间，常常在对错上面争来争去的话，很多的时候，至少在我这个 case，就是我自己的荣耀不愿意把它放下来，那就是要去整个对错出来。所以在要想 seriously 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求神光照我们，首先觉察我们自己里面哪些东西我一直在争的，哪些东西我一直不要去放的，特别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荣耀的问题。 OK， 那我们就快快的走。第三点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学习顺服神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给我们的带领。特别强调顺服这两个字。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问例如，我说我挺大胆，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你是怎么样看待耶稣的荣耀在我身上体现的？他偏偏听错了，他是天成是神耶稣这个荣耀怎么在我身上怎么不体现的？后来太多了 哎，我说你 slow down， 这个我是在问说如何体现的，然后他说啊，那我要好好的想一想，就去下楼去了。所以所以这个我后来就跟他谈起这些事情啊，就是讲到这个，我就发觉就是说，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对神在我周围安排一些的人和一些的环境，我非常不愿意神这样的，不愿意顺服神这样的安排。体现在说我不接纳他们，就是从根本上不接纳他们。OK， 所以刚才讲到例如讲到说他这十二年下来被我磨成另外一个样子。Fundamentally， 我说例如你身上有一些毛病。OK， 这些毛病呢，我希望你改掉它。然后我第一年也说，第三年也说，第五年也说，第七年也说，第八年也说，第十年也说，一直说到现在。OK， 那我觉得神的光照其实已经不是最近的，其实已经很多年前的光照，就是说是我要真正的去接纳他。这个接纳，有些时候，我去跟别的弟兄姐妹去谈这些事情的时候，用我做反面例子去谈了，就是说是。我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或者是姐妹，我说你的配偶就是这样，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可能今后继续生活三十年五十年，他还是这个样子，你愿不愿意就是这样去接纳他？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着神，我们很希望说，神啊，你按我的本相来接纳我。神的确是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但是我们去祷告我们身边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按他们的本相去接纳他们，我们是按照我们脑袋里面说，至少我是这样说，所希望的这个的本相，所希望的形象去接纳对方。所以那我们没有这个根本的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神在我们个人和环境里面所安排的环境，所安排的带领。我们这一点上，如果第一步就接纳这一步就迈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很难真正让神的工作进到我们身上来。这是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因为在我身上实在是很多年的挣扎，我在很多的弟兄姐妹里所遇到的挑战里面，我看到同样的事情。就 fundamentally 从根本的角度来讲说，我们不接纳。那这个你去看基督的话就很不一样。我有时候为什么有一些的圣经在我的心里面烙印之深？像我常常跟大家读这个耶稣这个看到这个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这个是有一次圣灵把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的里面之后，我才明白。所以说当应当怎么样去看人 ？OK， 怎么样看到他们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怎么样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和接受，叫接纳？所以接纳的一个最根本的圣经的基础我在我们那个主日学的 也提到过，就是因为神是替他死。你今天像我看例如不好，然后有这样这样的不行，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不能够否认，神接纳他而且为他死。 OK， 那今天我看王哲辉对他这个不满那个不满 OK， 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否认，就是神为他死。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说同样的神也是为我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本相的人，但也神也是为我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所以要想真正在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我们必须学习顺服神，必须学习顺服神在我们周围的安排的人和环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走就是学习接纳他们，从按照神的眼光去学习接纳他们。还有一点呢，我想跟大家提到，就是意味着要吃苦和付代价。我在今年 summer 这个去中国的这个飞机上的时候我经过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挣扎很简单。我当时在飞机上，其实因为我一早就早上六点多的飞机离开 Albuquerque， 然后到 San Francisco， 然后在那边等了五六个小时，然后又去中国。我在飞机上其实非常的劳累， 啊，因为在那之前也基本上没有怎么休息这样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刚刚搬家，是六月中，我们是六月初搬的嘛，所以我已经不太记得了。然后家里面其实非常多的事情，小孩子也有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很多的事情就是说是让我们都是非常难过的事情。教会里面的事情也不少。然后我就坐在飞机上，我就在考虑，在准备这个信息，然后再考虑这个将来这几天的行程。我这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我说我到底在干什么 ？OK， 我说我从某种角度上讲，我可以就是放的好日子不过，放的大房子不住，或者是说本来在家里面应当去好好处理的事情，就是说很多应当去做的事情我不去做，晚上我今天坐在这个飞机上要跑到中国去，然后要跑这几个大的城市一环接着一环，我到底在干什么？哦，那个挣扎之大，有时候是实在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Okay. 就是这个图画又到我的脑海里面来。OK，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就是说是基督他是怎么样过他的生活的话，我既然已经认定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就效法他的样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感谢神，就是在整个飞机也挺久了，十几个小时，虽然有起伏，可以最终还是靠主过这一关。OK， 所以我也知道说在我们教会里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生活里面，在属灵生命成长里面，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跟挣扎。OK， 我们特别是当我们愿意过一个荣耀基督生活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要吃苦，要付代价，而且要面临这些挑战。然后我们也去试着去做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就是似乎是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常常就是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出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包括耶稣基督自己在要被抓起来的前一刻，他的里面的挣扎是非常的大的。以至于他的祷告也是可能是他在他三十多年里面祷告是最迫切的一次，圣经上讲到说他的汗珠像血滴一样的流下来，祷告到这种程度，这是挣扎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说我们立志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人生的方向。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必定是要经过这些的阶段，将来神接我们一起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我想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是在面临这些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他一定是在陪伴我们走这段路的时候，所以我们借着迫切的祷告来迎接这些的挑战，来走这样的路程。我想我们今天结束，我给大家放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默祷以后散会。这首诗歌我们的那个 sound system 现在没有接起来。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思考这个歌词的意义。诗歌结束以后，你默祷以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